毁掉。居住在犹大的犹太民族，他们被掳到掳到巴比伦去。在主前539年的时候，巴比伦就被波斯王国所灭。那个时候的波斯王就是苦烈王。苦烈王上位的时候神就在他的心里面动工，于是他就分布了一道的命令，就是命令全国各地有所有的犹太人都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惊喜的消息。凡是听到这个消息的犹太人都会很兴奋，都会为说他们能够回国而献上他们的感恩。苦烈王的命令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命令呢？整个命令有以下的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这个命令是给谁的呢？这个命令是给神的子民，就是给犹太人。第三节说，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就是指所有的以色列民族，这是神特别拣选的民族，是神特别疼爱的民族，是神曾经跟亚伯拉罕立约过后所生下来的后裔，是神特定要赐福给他们的这一批的子民。第二点是我们要问的，是要神的子民做些什么呢？第三节讲到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就是这些子民可以到耶路撒冷去。这个地方是怎样的一个地方？这是犹太人敬拜神的地方。到底在耶路撒冷要做些什么呢？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目的是要恢复圣殿的敬拜生活。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是，到底如何完成这个事工呢？第十节说，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在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那些没有回到耶路撒冷的人，也要用金银财物和牲畜来支持那些回归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那么我们要问，那么犹太人还要做些什么？这边告诉我们说，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献上礼物，这是一个敬拜，就是到那个地方去恢复圣殿的敬拜生活。整个重点不在于回到家乡定居，乃是耶路撒冷圣殿的重建。这是一个属灵的事情，不是以色列人生活的一些事情，是一个属灵的事情，是恢复过去敬拜的一些事情，是是犹太人他们多年逝去的敬拜的生活，是他们和神之间关系的恢复，这是灵命的复兴。弟兄姐妹，请问你的光景如何呢？你的属灵的光景如何？过去也许是你很爱主，过去你很渴慕神，你很追求神的话语，可是今天科技发达了，资讯发达了，这个世界成为了一个怎样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成了一个 I 的世界。我们有 iPhone， 我们有 iPad， 有 iPod， 整个世界变成了爱的世界，这是我的世界，是以我为中心的一个世界。在家中，我们最少最少都有一台的电脑，最少最少我们都有一台的电视，我们的 keyboard，我们将你的卫星啊的电视的节目可以上百台的，我们可以看的不厌，我们的生活实在太丰富了。这还不够，不少的家庭每一次回国或者父母每一次探望他们的时候都带来电视连续剧，我们被这个世界所引诱，这个引诱实在是大得不得了，而神的关系也慢慢的跟我们疏远了，慢慢的那些连续剧、那些电视的节目、那些电脑的网站占据了我们的大部分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上网，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看电视，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看连续剧，可是我们要学习节制。节制就是圣灵果子的最后一个果子，神要我们学习节制的功课。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有纪律的生活，任何事物如果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这些就是偶像，这些就是我们心里面的偶像。我们不能够让网站，我们不能够让电视节目，让连续剧占据了我们的整个生活。是这些事情造成了我们没有时间给神，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来读圣经，我们根本没有时间祷告，甚至我们都把这些把聚会的时间、把团契的时间都用在这方面。今天神要伸出他那慈爱的双手来呼召你回到神的面前，他要跟你重新建立好密切的关系，正如神伸出那慈爱的双手呼召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新恢复和神之间的关系一样。弟兄姐妹，你肯不肯，你肯不肯来到神的面前？你肯不肯把看电视连续剧的时间放下，或者减少你看电视连续剧的时间，不要让这些占据你的大部分的生活。对以色列来说，信仰生活和家庭生活是不能够分开的，他们在家庭中谈论的是神的话语，这是神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指示他们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你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个就是神指示以色列人应该有的生活，就是整个生活以神的话语为中心。他们每年都要上圣殿敬拜神，他们每年在不同的时候都要守不同的节日，好像逾越节，好像祝棚节等等。我们可以体会到犹太人的圣殿被毁的时候，他们也就等于说他们的家庭被毁了，他们那种的敬拜神的生活跟神之间关系的生活也被毁了。 这两者之间是有密切的关系。同样，他们回归到耶路撒冷，最首先的工作就是重新建立圣殿，最首先的工作就是要跟神重新恢复关系，完成了圣殿的建立，完成了圣殿中的敬拜，也就是完成了他们家园的建造。回想到我们自己，多少时候我们所信的和我们生活上好像是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所信的是一套，我们的脑海里面都是神学知识，我们都有圣经，但是生活上面却没有见证，我们没有将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上显露出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将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生活上活了出来。求神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能够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上带有影响力。教会和我们之间是有密切的关系，教会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就要去教会，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也好，我们都那个地方的教会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参与教会的服事，教会跟我们是分不开的。神给犹太人指示，对神的认识开始。这边告诉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位神是属于我们的。要讲我们的神是属于我们的神，这位神是独一的神。那个时候有不同的人民族，有不同的敬拜，他们敬拜不同的神，但是耶和华的宣告是什么？他是独一的主。独一的主是什么意思？独一就是只有他才是真神上帝，没有第二位。一直到今天，我们三正华人宣道会，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就是独一的神，没有第二位。神宣告了他是独一的主之后，他对以色列民族所要求的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神要我们的是去爱他，而且是尽心的爱他，尽性的爱他，尽力的去爱他。这是神跟我们的关系的建立，这是敬拜生活的开始。这个开始不单单是自己与神的关系建立，而且是整个家族的、整个家庭的参与，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整个家庭有一个敬拜的生活，是以神的家话语为中心的一个生活。神的话语在家庭里面教导和谈论。第六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里，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心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神吩咐话语就在家里面不断的流露。请问你的在家里面有没有神的话语？这个就是我们敬拜的生活，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跟神之间建立的一个关系的一个种生活。 这段经文有一批可以讲一系列很丰富的信息，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谈。神这个吩咐对于犹太人的家庭成员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每个星期五晚上都聚集在家里建立敬拜的祭坛，由父亲带领儿女来读神的话语，一直到现在他们还仍然是这样做。各位，你们做爸爸的，你有没有在家里面带头起带头的作用？你有没有在家里面建立敬拜的祭坛？如果没有的话，我鼓励凡是做父亲的应该开始一个星期一次也好，两个星期一次也好，最少最少一个月一次，召集儿女来，而太太儿女一起在家里面敬拜神，一起在家里面读神的话语，一起在家里面祷告。这个是一个敬拜祭坛的建立，这个祭坛神是喜悦的。在巴比伦，犹太人的圣殿被毁了，他们家庭分散了，现在借到的是波斯王的命令，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是何等兴奋的事情！要回耶路撒冷之前，总要准备，要准备。犹太人必须要同心合意，才能够准备。他们也要甘心乐意的把自己摆上。到底他们怎样做预备的工作？我们要几方面来看。第一，他们有同意的意向和使命。神先把耶路撒冷恢复圣殿敬拜的意向，就放在波斯王苦列的心里面。波斯王苦列于是就吩咐命令到全国各地去，准许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他的命令得到了全国犹太人的回应，他们接受王的命令，准备要往耶路撒冷去。他们去的时候，他们是带着使命的去，他们去的时候是目的就是要完成建殿的工程。各位弟兄姐妹，教会必须要有意向，教会必须要有使命。一个教会如果没有意向的话，这个教会的事工就没有一个目标，教会就不明白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一个没有意向和使命的教会，只有活动而没有目标。同样的，我们三正华人宣道会，我们有使命，我们有意向，我们要在三正的这个地方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灵命成熟、有爱心、有传福音、能够完成神大使命的这个一间教会。我们的使命有三方面。我们要传扬神的道和引人归主，我们要建立信徒在主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我们要装备圣徒成为主的门徒和参与服事，我们要差派门徒在自己的岗位上面为主众见证，引人归主。教会的意向和使命是从神而来的，是从上到下来。一般上，神先把他的话语告诉他的仆人，他的仆人就从神那里领受神的话以后，再向教会的领袖传达，然后向会众分享意向和使命。第二点，他们怎样预备？他们有同一的目标。回归耶路撒冷首先的目的就是重建圣殿，恢复过去敬拜生活，这个是神的心意，也是神在波斯王苦列心中所动的功。要苦列王下命令 他下命所下的命令的内容，也就是犹太领袖领受到的命令，他们都有同一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重新建立、恢复圣殿的敬拜。圣经里面没有提到犹太人有任何的提议。任何的意见是跟这个目标完全不一样的。没有人提说我要回去，很好，我回去后我要待在耶路撒冷建立歌剧院，也没有人提到说我要回去，我要在那个地方开一间图书馆，没有。可是犹太人的回应都是同意的，都是同心合意的。他们同心合意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重建圣殿。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我们要有同一的意向，我们要有同一的使命，我们要有同一的目标。神给我们的意向和使命很清楚，我们要在这三镇这个地方建立一间以神为中心、灵命成熟、有爱心、有传福音和完成大使命的教会。我们要有同一的心，是根据这个意向来推动我们的策略。我们所计划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据这个意向和使命而推动。我们不能够转移目标，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目标转移，注重在社区活动、扶贫的工作或者是救灾的工作，这个不是我们的目标，这些不是我们的重点，这些不是我们所要教会存在的目的。我们的中心是以神为中心，是传扬耶稣基督救赎恩典。第三点，我们要有同意的感动。接到的王的命令，第五节说，于是犹太人、犹大和便雅悯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感动的人。这节有两个字我们需要注意的，这两个字就是激动。这两个字有好多的英文翻译版本，他们翻译成 stir。 NIV 圣经的翻译是 move，King James Version 它的翻译是 raised。 这个字与第一节耶和华激动苦烈王的心，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用的是同一个字。请注意啊，请注意，耶和华感动波斯王苦烈的心，同样的灵也感动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神可以在外邦王的心里面工作，来完成神要完成的计划，执行神要完成的事情。同样的，神也在犹太人的领袖的心里面工作。我们刚才提到教会意向一般上是从上而下的，同样的，神给教会的感动一般上也是从上而下的。神要执行的事，他会感动人的心，感动可以是整体性的，比方说教会，整个教会一起来完成。感动也可以是个人性的，比方说神可以感动某一个弟兄，给他看到，让他看到华盛顿州印第安人福音的需要，要他到印第安人的村落里面去做传福音的工作，这是神给他个人的感动，而不是整个教会的感动。 可是如果他有这个感动的话，他必须要跟牧师分享，一起来印证这个是神的带领，我们一起来支持他的事工。神对一个人的呼召也需要牧师和他一起来印证才能够完成的。第四点，同意的行动。有同意的意向，同意的使命，同意的目标，同意的感动，也必须要有同意的行动。如果有意向、有使命、有目标、有感动，没有行动的话，这个事工没有办法完成。所以第五节说，于是由大和并雅敏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注意后面这段话，后面这段话，都要起来上耶路撒冷去，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 NIV version 的它的翻译是讲 prepare to go out， 准备要上耶路撒冷去。单单同意的意向、使命、目标、同一个祷告不够，一定要有，要起来，起来才能够完成工作。犹太人的领袖开始行动了，他们做好上耶路撒冷的准备，其他的犹太人他们也跟着领袖的带领一起去，就是一个行动。最后有同意的奉献性质，甘心乐意的奉献。到底要有怎样的准备？建殿啊，重建神的殿是需要有能力和财力的。如果有能力，没有财力，圣殿的重建没有办法完成。如果有财力，没有能力，圣殿的重建也没有法子完成。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是一段很长很长的路途，要走完这段路程是需要费用，因为他们需要吃，他们需要住，需要费用。要到耶路撒冷要建殿也要费用，到底费用从哪里而来？第六节说，他们四围的人都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奉献的人。到底四围的人是谁呢？四围的人是指巴比伦各处的犹太人，他们都拿出财物来帮助愿意回得去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如果你读其他一些解经呢，解经的书，对于这方面解经的书，有些解经啊书，他们说四围的人不只是犹太人，也有包括他们的邻舍一些非犹太人在里面。不管怎样，这些那是那一些没有跟着上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在财力上面帮助那些上耶去耶路撒冷的人。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有三个地方出现甘心两个词。第一个甘心是第十节，出自苦列王的命令啊，他命令要以犹太人为耶和华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第二个甘心是在第六节， 犹太人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第三个甘心是在第二章第六十八节，是讲到犹太人到了耶路撒冷后变为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要重新建造。甘心这个奉献的心态，在奉献的原则上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神要我们把十亿的奉献献上为祭，这个是神的命令。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要遵守；新约的时代，神也要我们遵守。神所吩咐的是我们全人的献上，整个人的献上，当作活祭。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对于我们来讲，成为基督徒，我们要遵照旧约的吩咐，把十分之一的收入献上给神。因为这个是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可以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直到甚至无处可容。弟兄姐妹，奉献的事情，神是看我们的内心，神看我们内心。你的奉献，神啊，你的奉献不在于你献上是一千块钱，或者是一百块钱，或者是一块钱，乃是在于你对神的爱有多少。你的奉献是否出自你的内心，这个是神所要看的。你是否甘心乐意的献上？神的事工他要开展，神事工要开展，神有他自己的方式来供应任何事工的扩展。神不会因为我们没有奉献这个事工就停顿。如果神定义要完成的话，即使你没有奉献，这个事工还是能够继续下去。同样的，我们在三圳不会因为我们没有奉献这个教会要关门，我们没有奉献，神是会用他自己的方法为教会预备所需要的费用。记得有一年是我的生日，那个时候我的两个孩子都很小，那个时候这两个孩子他们喝起来是买了一个茶杯给我。哇，我是看到这个茶杯我很开心啊，我看到这个茶杯，我就体验到孩子给我的爱，我体验到这个爱，而不是因为我需要这个茶杯来喝茶，我有很多茶杯可以喝茶，不是因为这个茶杯，可是因为这个茶杯代表了孩子对我的爱，所以我很开心。孩子给我茶杯，它的价值多少对我来讲是不重要，可是孩子他的对我的心比这个茶杯的价值更珍贵。他把他自己的爱从中表露的出来。我没有叫孩子送礼物，是孩子甘心乐意花时间叫妈妈带他去 shopping， 他花这金钱，他辛辛苦苦储蓄一些零用钱，到处找来找去找，才找到这个茶杯给我。各位，神爱你，爱我，可是你爱什么？如果你爱神的话，你就会用行动来表达神对你的爱，你会甘心乐意献上丹纳的奉献给他。神已经为你，为我牺牲了他自己，耶稣基督为你我的缘故，他甘心乐意上到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面被埋葬了。你为神献上什么呢？我们看看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念好吗？一起来念，个人要在教会里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有的人有带诗歌的恩赐，好像我们看到少明啊，他有带诗歌的恩赐，他带得很好。有人有借贷的恩赐，有人有教导的恩赐，只是在教会里面给予施予是一个恩赐。在我们的当中有弟兄姐妹，我知道是有给予的恩赐，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乐意把他所有的给别人。有些弟兄姐妹很有爱心，他能够体会，能够敏感其他肢体的需要，他们是很愿意在各方面帮助和施舍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神要我们履行十亿的奉献，而且是甘心乐意的施予。有四点我们要注意的哈，这四点。第一点，神是一切恩典、智慧、知识的源头，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全是神的恩典。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空空的而来，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时间，我包括我们的家、物质、我们的汽车、我们的在银行的存款，这些都是神所给的。有人很不服气啊，他这样问牧师：我所拥有的是我辛辛苦苦劳力赚取的，怎么是神所赐给的？弟兄姐妹，如果在农场上面，这些农作物如果神不赐下雨水，神不赐下阳光的话，这些农作物是不会生长的。这个是从神而来的。第二点，对于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的责任就是管家的责任，我们要管理神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要好好的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第三点，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乃是属于神的，这是马拉基书的教导，这是刚才我们所念的。第四点，建坛的奉献是十分之一之外的一个奉献，这个奉献神看的是我们的内心是不是甘心的奉献，这个是十分之一以外的。教会终有失意，也有人给， 也有人领受。这个是给跟领受在教会当中，在运行中，运行中。但是给与受显明了神对我们的爱，显明了爱就在当中。如果有人要乐意给，可是你不受的话，你没有得到，给的人也没有办法得到福气。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当年我们的教会，我们能够在施与受方面把耶稣基督的爱显明了出来。当然我们可做一个施的人，也做一个乐意受的人，让神的福气就在我们的当中显明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恳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我们在施的方面我们做得不够，求主你来怜悯我们。主啊，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的大爱，你的爱就在我们的当中，你的爱救赎了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主你的儿女，使我们能够今天成为何等的人。我们今天是一个，我们活在丰富的当中，这是因为你爱的缘故，你赐下给我们。求主来，你来帮助我们做一个好管家，来管理你赐给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的孩子，我们好好的做一个管家来管理你所赐予的，也让我们能够学习去施，让我们把应该施给的，把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所收入的十分之一献上活祭，献上为祭，也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成为活祭，能够蒙主你所使用。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也让爱就在我们的当中彰显，让我们能够学习给，也学习领受，让我们在给与领受这方面能够得到福气。求主你来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